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36篇，暑天的粮食玛拿第二。我们来看玛拿的特征。现在让我们转到玛拿的各个特征上。在出埃及记16章和民数记11章里给我们关于玛拿的简要记载。在这简短的描述中，至少指出了玛拿的14个方面，每一方面都是玛拿的一个特征。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，就是从天而降。玛拿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从天而降，因此玛拿是属天的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玛拿的要素或本质，但我们知道它是从天而降的。在出埃及16章4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。玛拿很难分析，无疑的它含有供应人肉身所有需要的营养，否则它无法在旷野的那许多年间维持神的百姓。一方面玛拿有维持人肉身所需要的一切成分，另一方面玛拿是一种属天的粮食。我们如何无法分析或解释玛拿，我们也照样无法分析或解释主耶稣基督。父从天上差遣基督来做真玛拿，作为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它乃是神百姓借以活着的食物。在约翰福音6章51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。谁能分析做我们属天食物之基督的要素呢？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它的本质是不可能的，但尽管我们不能分析基督的要素或将它解释得完全，它却是非常的真实。它看不见也摸不着，但它却是实际的，并且它维持了神的百姓。从罗马帝国的时代直到今天，许多属地的政府和世界的首领想要消灭基督在地上的行动，他们也图谋要破坏并消灭他的身体，但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归徒然。基督的身体不能被破坏，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属天的要素、属天的成分来维持寄居在地上的教会。因着基督将这成分分赐到教会里，断没有什么能破坏教会或消灭教会的。玛拿如何40年间在旷野维持约200万人，今天基督也是真玛拿维持教会。这玛拿的根源不在地上，它乃是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的。因此玛拿不仅是属天的食物，也是属神的食物。一方面主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另一方面他是神的粮，就是从天上降下来做我们食物的那一位。第二个方面是随露水而降。从出埃及16章13节和14节，我们看见玛拿随露水而来。那里说，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，这个小圆物就是玛拿。民数记11章9节也告诉我们，玛拿随露水而来，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拿也随着降下。神用风降下鹌鹑是很有意义的，但神却用露水降下玛拿来。当然没有露水，神也能降下玛拿。玛拿随露水而降的事实定规有确定的属灵意义。因着我对这事的经历还不完全，我无法满意的解释为什么玛拿随露水而来，但根据属灵的经历，我能指出露水表征每日的恩典，就是我们每天所接受的恩典。在诗篇133篇第3节，我们读到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 黑门的甘露表征从天而降的恩典。黑门是一座高山，表征降下甘露来的诸天高处。露水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露水和雨、雪或霜是不同的，它比雨柔和，也不像霜那样寒冷。根据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，神的怜悯犹如甘露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旧约中的怜悯最终生出新约的恩典，因这缘故，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三章用怜悯这个词。每天早晨主的恩典都像露水一样的新鲜。我们多次指出，恩典就是神临到我们，当神以正面积极的方式临到我们，满了怜悯和同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他对我们就成了恩典。玛拿总是借着这恩典而来的。我们鼓励众圣徒在每天的开始守晨更，然而也许我们规律的守晨更，常常在早晨与主同在的时间里，我们没有经历甘露的新鲜，结果我们没有收取到玛拿，反之主的话似乎光是白纸上的黑字。但每当我们在晨更中经历甘露，我们便知道神临到我们并眷顾我们。这个神的眷顾就是主做我们的恩典。我们的经历也证实，露水在哪里，玛拿也在哪里。当我们在早晨读主的话，得着甘露时，话对我们就真是食物。倘若我们没有使人复苏的甘露，我们就没有随露水而降的玛拿。这幅玛拿和露水的图画十分宝贵，一画实在胜过千言。早晨的露水是清新的，没有这个露水，没有这个恩典，我们就非常的枯干。但有了露水之后，我们就得着了浇灌和畅快。感谢主，玛拿不是单独的降下，它乃是随露水而来的。玛拿的第三方面是在早晨。我们已经指出，鹌鹑在晚上来到，而玛拿则是在早晨降下。出埃及十六章二十一节说，以色列人每日早晨收取。玛拿在早晨来到，表明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。因着地球天天绕着地轴自转，每天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转机。每个月每一年我们也有新的开始。玛拿与每年或每月的开始无关，但它与每天的新开始有关。如果神每年降一次玛拿，我们就活不成了。如果玛拿每个月降下一次，我们就得不着加强、维持和满足。感谢主，他天天降下玛拿，每天早晨我们都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，我们需要这些每天的转机，每天新的开始。有时候在一天结束时，我切切等候次日早晨和一个新的开始。夜晚就寝时，我会说，主，今晚安歇后，我盼望早晨和你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为着每个新的一天、新的开始，我们赞美主。玛拿总是带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起头。我们也可说，每一个新开始带给我们新鲜的玛拿。你若盼望从主接受玛拿，你需要祷告说，主，我准备好有新的转机，我不要和以往一样的过生活，我要与你有个新的开始。当你早晨来到主面前，你愿意这样祷告吗？倘若你告诉他，你准备好有一个新的起头，你将经历露水和随着露水而降的玛拿。然而，如果你盼望重过以往的生活，和你多年以前一样的过生活，玛拿就不会临到你了。要有玛拿，我们就必须预备好有新的开始。我能从经历中向你保证， 每当你愿意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，玛拿就来到了。早晨让我们来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不要和昨天一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在你主宰的权柄和经营里，一年中每一天你都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。你若是这样向主祷告，切望一个新的开始，玛拿就会在早晨随露水而降。关于在早晨收取随露水而降的玛拿，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教训，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经历。许多年前我们学知玛拿是基督的预表，何等可怜！今天在基督徒中间，这主要是一件道理的事。当我在弟兄会中间时，我清楚地受教导说，玛拿预表基督，但我为得帮助，要天天地收取玛拿。没有生命，只有道理。许多与基督有关的美好事物，已经成了传统的道理。连不信的人也熟悉一些关乎基督的真理，有些人甚至晓得玛拿是基督的预表。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传统的道理，而是更多在生命里实际的经历。成千甚至成百万的基督徒读圣经，却一点儿不接受玛拿，在他们的读经里，除了白纸黑字以外，就没有别的。在传统的影响之下，他们不注意接受新的亮光，他们甚至没有兴趣追求这样的光。他们满意于照着传统的知识和伦理的愿望来认识圣经，他们要学习圣经的教训，好改良他们的行为。他们以中国人研读孔夫子著作的方式来研读圣经。有一次我甚至听见一位传教士说，圣经的教训和孔子的教训一样，这对于神的话真是一个可悲的误解。当主耶稣在地上时，犹太教的人无心为着他，他们全然被他们祖宗的遗传所霸占。他们对旧约的认识是根据传统的教训和知识。大数的扫罗得救以后，他也许花了许多的时间将他的经历与旧约核对，他这样做定规是照着纳灵的引导，而不是照着犹太教中从他祖宗所承继的传统知识。所以保罗得着了亮光和启示。今天我们的经历也该和保罗一样，我能做见证，因着我不在意基督教的传统，我能从主接受主话中的亮光。我若仍旧在于宗教的遗传，我就得不着任何的光照。在1964年，有人劝我，即使基督就是纳灵这个真理启示在新约里，我也不要这样来教导。人告诉我说，这样的教训不会为今天的基督徒所接受，因为人非常在意传统的教训，他们是盲目的。一年又一年，他们没有接受新的亮光。我们赞美主，我们几乎天天接受新的亮光。我们不该受到几年前所看见的东西的限制，连科学家也乐于接受新的发现。倘若我们要在属灵上长进，我们就需要把传统搁在一旁。当我们来到主话的面前，我们应当忘掉传统的知识。基督教已成了传统的宗教，忽略了基督做实际。主日早晨的礼拜满了传统，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中间的光景必须截然不同。我们需要天天的随主向前。我们不光该读圣经，也该对付住在我们里面基督那活的人位。当我们读圣经的话时，我们必须接触着活的人位，不要被道理或方法所占有，反之我们该迫切地寻求主自己。倘若我们这样来追求主，每天早晨我们将和他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早晨我们与主同在的时间不该照着传统或习惯，有些家庭的习惯就是早起然后花时间读圣经， 但是可能每天早晨都读主的话而没有收到玛拿，因为我们也许没有与主有活的接触。圣经中印出来的话不会赐给我们生命。在约翰福音5:39-40，主耶稣对宗教家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如果我们要得生命，我们必须到主这里来。要得着生命，我们必须要得着他。某一种药的处方和药的本身大不相同，我们光研究处方是没有办法得着药的。然而这正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所做的事，有些人甚至不以正确的方式来研究处方。一面我的心因着主所指示我们的而欢喜，另一方面我因着基督徒中间的光景而痛心。谁真正关心主的自己？虽然他又活又便利，但少有人真正的注意他。在前面一篇信息里，我曾指出，我每天向主认罪，主要是认不够留在灵中与他合一的罪。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6:17告诉我们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我们也知道应当照着这调和的灵而生活，但我们活在这灵中实际上到底有多少？也许在主的恢复中，在我们中间，这也成了一个道理，而非生命中实际和真正的实行。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，在一位灵里与主联合这件事是一个实际呢，或者仅仅是一个道理呢？如果这光是道理上的知识，它就没有什么意义。什么启示都很容易就变作一种传统的教训。让我们从一切传统的教训中转回，并寻求主的自己。倘若我们这样做，从主化而来的光就要照耀我们。尽管出埃及记16是圣经中很大的一章，许多基督徒却不够赏识它，因为他们仍在宗教传统的影响之下。如果我们是原始人，未受教育的人，什么圣经知识也没有，也许对本章会有更深刻的印象。倘若我们的光景是这样，我们就会更容易看见这一章启示出神的心意是要改变我们的根本，改变我们的组成要素。光说玛拿是预表基督的属天食物，这是对本章非常肤浅的领会。这种道理上的认识对我们的生活不管用，它甚至会拦阻我们接受神在这段话中所传述的启示。然而我们若从传统的教训中转回，并用本章来祷告，我们就要蒙光照，并且看见我们作为信徒应当只凭基督而活。唯有活的基督该是我们天天介意活着的食物。对本章的领会与传统的教训之间有何等大的不同？我们很多人从前在宗教里听过关于基督做玛拿的教训，但它对我们有什么功效呢？它没有使许多人不沉醉在属世的娱乐中。有些人接受了不要爱世界的肤浅教训，人告诉他们不要贪图埃及的黄瓜和大蒜，何等的肤浅。出埃及16的深奥真理乃是神要更改我们的食物。这里的要点不是我们爱不爱世界，乃是我们的食物有否更改。学习不爱世界和更换食物之间是截然不同的。当我们为着新的开始和玛拿的供应而寻求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转回到我们的灵里。然而我们很容易越用心思而不越用灵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倾向。所以在我们被一天的事物霸占以前，就在主的话中接触主，那是一个好习惯。一旦我们被许多事物缠累之后，要运用我们的灵接触主就更加困难了。我们每天早晨所该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主的话中 来到主面前，并从他得着喂养。